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专题哈，就是我一直在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一个现实，每一个人会有一个现实包围着我们。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现实里面的我，真实的我。好，当然所有的我们看到的都要跟真理连在一起，真理就是真实了哈，就是当耶稣在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要用诚实跟心里那个诚实，也就是真正的真实，好，真的假的，真假是一定有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啊，绝对是。当然有人以假乱真有可能哈，但是呢，这个真假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啊。那我们在现实里面。我们要进到这个真实里面去查究也好，或者是感受也好，思想也好，不然的话我们会往一个有点好像被误导了，好，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知道，然后就一直往那个误导的方向去的话，后来就跟真理哈，跟那个诚实，对我们来讲是诚实，对神来讲是一个真理，就是真正的不变的那个真理哈，就会有时候会变成好像背道而驰啊，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从弄懂我们的心，然后到谈到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啊，那都关系到我们自己本身，还有关系到我们如果年纪比较轻的哈，就是教养儿女哈，这样的一个跟这个的有关系哈，就按着我们的需要。那么现在这几次呢，我在谈到就是在现实里面，我们需要去真的面对我们真实的自己。好，所以有一个重点，有几个姊妹跟我回应，有一个重点，他们可能对他们有一些回应哈，就说我现在知道，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要从我的思想去处理，不是说哎呀我不生气啊，压下去或者是发出来啊。情绪是要压要发是都有可能的了，哦，那不管怎么样，为什么我有这个情绪的背后要有一个比较理性上面的一个思考，然后从那个思考里面我们要去调整，好，那这些我的专题的这些概念呢，基本上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根基，一开始神赐福给人的时候，他创造，他赐福给人的时候，他说给我们怎么样，有那个治理的权柄，还有管理的能力。所以这个呢，是神给，当他赐福给人的时候，他创造是为了要给人有福气。所以到摩西，到约瑟，就说你们要选择是生还是死，祸还是福哈，赐福的福。那问题是，当人堕落之后，就没有能力。去，即使我有这个权柄，即使我有这个能力，可是呢，我行出来的，或者是我心里想的，我去应用这个权柄跟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就会歪曲了，就会往逆向走了。那个就是往咒诅的路，一个是赐福的路，一个是咒诅的路，就两条路啊。那也就是我们讲的永生跟灭亡啊。那来到今天呢，上次我们谈到，在这个现实里面。我们有很多暗流、湍流，湍流就是说他把你冲走你都不知道，暗流是你根本没有察觉。好，那我上次提过我就不再重复了哈。那么今天呢，我要特别再回到我这个主要的概念，就是神给我们有一种自主权。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那个周师母的这个灵修哈，谢谢他的灵修。提醒我们，好，那当耶稣蹲下去洗他的门徒的脚的时候，对我们看到的，对我们体验到的，不管他是谁啊，当然包括犹大哈，那个是一个现实，就他做了这件事情，那他也交代我们说，我做你也要做啊。但是这个里面呢，当我要去做的时候，说哎呀，我要学耶稣，那为什么学不来？为什么我们怎么样鞭打我们自己，或者是怎么样的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还是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要跨越。我们都知道，我在讲这，你们都知道，那为什么你常常会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常会说这个哈。那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上次我刚好灵修谈到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的一个我的自主能力，也就是说，在人的成长跟成熟，圣经叫成全，哈，长大成熟，那个成熟，圣经里面叫做成全，就是长成了哈，耶稣的身量。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还是有那个治理的权柄，有管理的能力，这个神从来没有收走他的本，他的形象给我们的本相是已经带着犯罪后的这样的一个遗传性的罪性，可是我们原来里面的我们这个人的啊，神给我们的那一些所有从神来是好的，甚好的，他没有拿走，只是我们必须要被挽回、被赎回哈，挽回记号被救赎哈。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啊，我们谈到的这个啊，犹大，包括彼得，好，耶稣对彼得已经有一个暗示，也不是叫做暗示，很公开的跟他说了。那这个当中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治理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手上的一个自主权。好，我们是有自主权的，在现实里面我们有自主权。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常常我们就自己做自己靠，想自己靠自己这样做，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哎。当我们在没路走的时候，就赶快意识到说，诶，我的自主的能力，我的自主的啊这个方法好像不管用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来回头检讨也好，或者是我们会想换跑道也好。我常常跟这个教养的这些父母亲还有或者是夫妻的关系哈，我说你用过的方法已经不管用的时候，我通常跟他们讲，我说你试过五次好不好，就不要再到第六次到第十次到后来你几乎就是怎么样自己要疯狂要放弃了哈。如果那个方法是，我不是说我们要灰心，不是这样子哈，但是我们有个自主权里面的一个管理的方法，如果已经不管用，那我们就要赶快有一个意识说我们怎么样要回头，然后呢重新来思考，这个叫做自我的察觉。好，那自我察觉之前呢，要有一个自我的认知，自我的意识。当我们在讲所谓的一般的坊间讲的自信也好，自尊心也好，或者是自我价值也好，其实都是在这个自我，神认识我，可是我不见得认识我自己，一个自我认知的范围里面。好，那刚才回到刚才周师母在分享的谈到这个彼得的自我认知，他是知道什么是对的。你到死，你到哪里去，我都跟你去。他有他这样的一个雄志，可是他那个自主的能力里面呢，等于说呢，不够力气，或者是不到气候，怎么讲都可以了哈。呀，就好像没熟哈，那。那犹大呢，耶稣也是一样，谈到我们的自主权的时候哈，我们要知道神是绝对的尊重我们。我个人，当然我不能用我个人代表大家，但是从我个人还有到很多人我们的这种互动到现在我的观察，神从来不勉强一个人做任何的决定，他会吸引，他会感动。那基本上呢，第一个我说我们要有自我认知、自我认识。好，当我们看着耶稣洗这些人的脚的时候，是的，很感动。好像其实说难也没有那么难呐，对不对？拿个盆子帮人家洗脚，那个人需要我就洗。我觉得这个对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服事的态度，我想我们都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 难在哪里呢？难在我这个人甘心这样做吗？在某一个教派里面，他们一定有洗脚礼。好，那是不是我做的这个洗脚礼，就表示我已经就像耶稣一样，照着他做的呢？我不认为。事实上，在我们的自我认知里面，我们会认知到，我不过就是一个仆人的本位。如果没有认知到我，好，在我们的我们在谈这个主题的时候，事实上都是一个中心点嘛。我们用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三节有没有说，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不要看自己太高，也不要看自己太低。这是我们的一个看事情，用两个眼睛同一个焦点来看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会用只有右眼，只有左眼，为什么神给我们两个眼睛？那我们在一个平衡上面，让它能够聚焦。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主题的时候，事实上都是不要一边高一边低，一边重一边轻。所以没有所谓的有自信、有自尊心、自信心强、自尊心强、自我价值高就是好的。我没有在强调这样哈，我在强调的是，不管是我们用怎么样来理解，我有自尊心，我有自信心，我有自我价值感，都是在一个不要看自己过高或过低的地步。那我们会内视自己、检视自己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们的里面会到一个最底部来意识到，原来我是这样子，原来我有这个原因来面对自己啊，这是自我认识。那么自我认识里面呢，有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君尊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度，我代表神来做见证，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到个地步会说，哎呀，我不过是泥土所造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得罪神，我不是泥土所造，你纪念我就是那么的软弱。好，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如果站在两旁，一边高一边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这样子摆动，我们不会稳定的。上次我提到，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道要调和，一定要保持一个稳定度。那个刘磊，你帮我复习一下那三点好吗？这个是我应该从那里衔接。上次我们提到，就是我们外面有一些暗流，一些湍流来得很急，你没有意识到的。好的，好，你帮我念一下三个，我的信心跟道要调和，请讲。
稳定跟对象，平衡和健康，自主和管理。
好，你先把那三个前面后面解释不要讲，把那三个再帮我念一次。稳定，然后呢？
对象，平衡。
不是啊，你帮我念前面那三点，后面那个是我解释的啊。稳定，对不起，我稳定、平衡还有自主 ，OK。所以我是从那里接下来的，谢谢。好，在这个要持守我们的这个坚持我们的这个信心向前走，不要被这个外面的湍流过来过去，也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样讲好不好？我们说会好像盖起来，我所讲的防卫哈。那我们要维持到这个，什么叫坚持？你要稳定性，你要有平衡性，你要有自主性。好，那今天呢就来到自主。好，那我今天的主题经节呢，我刚才有没有讲完？我刚才要讲的，我想想看，我讲到说对于耶稣 ，OK， 那个角度我把它讲完好了哈。耶稣面对像彼得这样，还有他也知道他的学生们可能等一下都会跑光了，好，都很害怕了。哦，很害怕了。然后呢，这犹大就是执意，那个钱已经是他的一个，就好像那个被抓住了一样。就是当然这个有魔鬼的，耶稣讲了很清楚，那有瑕，那个撒旦的瑕疵，所以我们外面的湍流都有撒旦的诡计的啊。那耶稣他讲他该讲的，他的爱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变的。但是我们有一种责任，就是怎么样用我们的自主权，然后神从来不碰我们的自主权，我要这样说啊。如果你觉得有对这个有意见的话，好，那我们等一下讨论好不好？好，所以从头选了犹大， 到最后帮他洗了脚，他知道大势已去。到那个时候，他还是让犹大做一个自主的一种表达，他没有把他拉住，他也没有把他。有时候我们说：“哎呀，神让我生这场病啊，所以我就怎么样啊？”好，我们不讲那个了，这个题外话了。好像神让我怎么样，神怎么样，都是神啊，都是好神拉着一条绳子，然后帮我做一些写的剧本啊，他帮我们规划的蓝图没有错，可是那个细节的剧本的这怎么演啊，演什么角色，好像我们都很无奈的，到一个地步呢，就一定要按着神的那个做哈。但是我们要记得哈，你可以学习做一个洗脚的仆人，但是我们的心的自主权，如果我是那个怎么讲？我还是在上面的那个位置，然后来做仆人的动作的时候，这个不是神的工作，也不是我们的健康平衡的成长，哈。那当然，耶稣所做的，我们要照着去做，一定要照着去做，而且照着去做，我们才能够自由。我们在讲这个自由，我们的这个我的自由，哈。那现在呢，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首先对我自我的一个认知，要在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上面啊。当我觉得哎呀，我是军中的祭司的时候，我还是有那一个我是欠了福音的债，我是怎么讲，我是神的爱的奴仆，我把自己献给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不是一高一低的哈。那这个主要是要什么呢？有自主权，可是要脱离人本，以我为主体的一种原来的我的意识。人本跟神本，这个我们就比较理论性了。那在这个湍流里面呢，暗流里面呢，它有一个人本的潮流，有一个神本的潮流。神本就是不管怎么样，神做主。但是我说，那你说有自主权，是的，我的自主权是委身，或者是在这个大的这个掌管的神的掌管的这个下面，来做一个忠诚的一个管家。或者是仆人，管家有管家的权利哦。你像那个约瑟有没有？那他那个波提法把权利给他了，他变成一个管家，就是管奴隶的。他还有他的那个管理跟那个治理的层面。好，好。那么首先一个自我的一种意识，对我们自己的自我意识。好，我们来到今天的三点。好，今天我今天也一样三点啊。自我意识就是包括我是谁，那我是谁呢？我对我自己的概念啊，就包括以前我们在讲说，你可能对于这个一般所说的什么自信啊、自尊什么类似这些哈，那我这些名称是不在圣经里面的哈，但是可以来理解我的一个里面的一些里面心里面的一些要素哈。好，那么自我意识我是谁？那对于一个神的儿女都知道。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罪中生的，我们也知道没有耶稣的救赎，没有这条道路，我们是回不了家的。我们都知道这些，那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目标跟我们的方向跟我们的道路是跟世界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我要有一个自我意识，一方面想到我自己，一方面想到我的一个道路的方向，不是只有我，所有的神的儿女是往同一个方向，这是对于我的自由意识，而不是跟我的信心剥离的。我礼拜天去啊赞美，心里面很高昂，然后我的这个信心的知识也很多，我圣经也都念了，念了很多，回到家之后呢，我就脱离了那个我信心的那个道路，然后就开始进入我的现实情况，这有可能哦。现实是跟我们的信心 不剥离的。所以上次我的主题金姐说怎么样，我们所听到的道跟我们的信心要调和，信心是否在我们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你甚至睡觉的时候都是在那里的，所以我们要调和在一起啊，不是剥离的，不是分开的啊，不是不容的啊。好，所以这是一个自我的意识。那么来到第二个叫做自我的察觉啊，自我的察觉。今天我们可能如果讲的完，不晓得讲不讲的完啊，自我察觉到自我的调整。好，这个就是成长的律了啊，神给不管是这个啊，他的创造里面一个成长的律。我曾经说过，一个孩子生出来的，刚开始他还不晓得什么叫男女，对不对？那么开始到一个阶段，他有他的阶段性啊，发展的阶段性。这个叫做生命的律，那不是我们规定的，也不是我们，他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到一个阶段就会发现说，诶，什么叫做男，什么叫做女，到后来就发现我们里面的，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这就是一个自我意识到我是谁。好，然后接下来呢，自我察觉呢，已经不是只有我的身体的样子，我的怎么样，自我察觉是已经到我可以到我里面去意识到我的个性是怎么样的，跟爸爸就像跟妈妈，意识到我里面的内涵。好，那当我们谈到说这个以前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在现实里面面对那个真实的我，那就是一个自我察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到后来终究我的结论会跑到我们会拒绝成长啊。虽然神给我们这个成长的律，可是我们是可以决定自主嘛，我不要成长怎么样啊？那这个自我察觉如果要成长的话，就会跑向自我调整。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律，然后长成神原来造我们那个很完善啊，成全那个很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那个我。好，所以我们今天上次讲三点，今天也讲三点，自我的想说我是谁，那个我是谁一定要在神的真理里面来想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是谁啊，那个就不一样的心态啊，我是谁你知道吗，好，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心态，这个都是过高过低了啊。Yeah,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谈到这个啊自我察觉这个过程啊，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不管是生物界的哈，神所造生物界，它是有生命的话，它都有一个律在那里。那这个律的，它按着它的律，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哈。人也是一样。那么到这个自我察觉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思考，为什么我是这样的？对于发脾气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在我们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在这个发脾气当中，情绪被搅动当中，被惹起来，或者是触犯到人这个情绪当中，我们没有进到自我察觉的话，那当然我们到长大到结了婚，我们那个部分还是要回来成长，我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我说有的人会停止成长或拒绝成长。那我这样子好了，我用两个例子要来跟大家学习这个课哈。那第一个例子呢，我们就来用乃曼将军。好，请你翻到你的圣经。哎，对不起，我们先把我的主题经节讲一下。这个是我的主要的核心的主题经节哈。好，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三节。
嗯。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好的，好。其实基本上呢，当神用圣灵生了我们之后，我们被救赎了，那我们的成长到一个刚才周师母提到极致，就是完成了，那个极致是没有一点都没有空隙的，就是爱。所以当我在谈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圣灵就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可是 要浇灌下来之前有一个过程，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是成熟了，好，然后就有盼望。好，那在这里呢，我加一个，我有给那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吗？
有。
好，那麻烦你念一下。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好，我第一个主题经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自由就是我有一个自主的一个能力，不是只有权力而已哦，我还有自主的能力。那个孩子太小，你把自主权交给他，他会把你弄得很乱的，啊，他不知道好歹嘛，啊，那我们有自主的这个权力，但是我们也有自主的能力，但是我们要平衡，不要把这个自由呢拿来放纵我们的私欲。所以我说基本上这个自主呢是神为本给我这个自主权，我在我的规范里面，我谈到那个规范很重要哈。我们的规范里面呢，我来好好的用神给我的让我蒙福的自主权柄也好，或者是管理的能力也好，好，所以呢保罗就跟提摩太告诉他，这个就是律了哈。好，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还有谨守的心，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过程。好，不管我们目前境况如何，现实多难，不管我们现在看不到远处，不管我们现在有什么想法，好，我们那个里面那个胆不是胆怯的，我们有一个有，我们可以刚强的，我们可以刚强的啊。就为什么你可以跟孩子说他很害怕啊？一方面你认同他情绪上的冲击哦，那你很可怕，对不对？哦，你现在很受惊，对不对？好，但是呢，你又一方面又说，哎，不用怕，那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可以刚强壮胆的一个成长向度，但是不是你叫他做他就可以做得到的。好，我们有一个刚强的一个，我们可以往刚强的方面去成长。然后呢等一下哈，刚强仁爱。好，仁爱。只要任何的事情能够连接到这个爱的层面，连接到爱的概念也好，爱的这个我的心里面愿意也好，只要连接到爱的话，就没事了，我可以这样讲。比如说你跟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一些冲突啊，或者是好的，但是你后来你往里面一想说，我还是很爱他。这个就是对了，就是真理里面的对的一个方向啊。如果那个结果是觉得说我不爱你了啊，我不是爱你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那就是跟真理就有背道而驰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还有一个谨守的心。我有自由，可是我是可以自律的，我是可以自我约束的，这个叫做我们的自主权。所以这是我们两个主要的经节哈，经节的这个重点哈。那我们往下来看，我们就来看那个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如果我讲得完的话，第一个是看乃曼。好，我想有人熟，可能有人不熟，那我们就翻到圣经列王记下的第五章。记得上次我们用了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亚哈硬要人家的那个隔壁的那个葡萄园啊，那个就很明显，就叫做，哎呦，一个王怎么那么孩子气啊？而且为了那个，啊，他懂哦，他懂说，如果我要那个葡萄园，我爱喜欢那个葡萄园，我要跟他买，哦，我要问人家可不可以，他都知道，这是他的一个知性、理性的一个高度。问题是，当他得不到的时候，他生闷气，对着墙不吃饭。我们有没有这种时候呢？那个就是拒绝长大。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这个乃曼。上次讲的是一个王，今天讲的是一个将军。 那谈到乃曼的话，我们就把几个点这样子稍微不用全部看了哈，因为全部看可能用很多时间哈。那我讲哪一节？麻烦刘磊帮我念一下哈，《列王纪下》的第五章。
我已经放出来了。
首先哈，这个自我的认知一样的三点，自我的认识，我对我自己认识的有没有合乎中道？我们先看这个部分。好，我们看一二三，先念一到五。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6000舍可勒，衣裳十套就去了。
好，我们可以想象哈这个场面哈。第一节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乃曼是一个常胜的将军，很尊大啊。问题是只是长了大麻风。我想这是乃曼从来没有想到，我身为一个那么尊大的将军，竟然也会长了一个我都遮盖起来不敢给人家知道的大麻风。这里有一个角色，就是他们掳掠过来的，从以色列掳掠过来的一个小女子。那当然掳掠过来就是要做他的妻子的这个婢女了哈。好，这个婢女竟然敢去跟他的祖母跟这个乃曼的妻子说建议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哈，到底是亚兰王对自己的认识尊大，还是这个婢女对自己的认识尊大？这个个人自我的认知哈，都要自己去成长的啦。好，但是这个到底根基怎么样，会有个限制的情况来冲击我们。你看那个树也是一样啊，它要碰到风，碰到雨啊，风会把它的这个果子的粉粒会传播嘛，对不对？然后碰到雨啊，会这种好像对它的一个历练啊，会碰到干旱，它如果还能够活下来。他就是他，神本来就有给他这种本质，但是他经历过这些事情。那你看一个婢女，被俘虏的婢女，她是在神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情况下面，她来到成了个婢女的时候，服侍的是她的敌人，她竟然在她的主人长大麻风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一定会知道，因为他在服侍嘛。那其实大麻风人不应该跟人家在一起的，会传染的啊。那他不得不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是婢女吧。那这个主人要换衣服啊什么，或者我不知道啦，或者那个祖母跟这个婢女的关系，祖母可能也特性也蛮好的，让这个婢女敢这样讲啊。但是不管是啊，祖母是不是让婢女敢这样讲？我认为这个婢女要讲这件事情，事实上就像以斯帖要见王一样，会不会死啊？万一到时候不成怎么办？啊，没有，他那个信心，不管他是在以色列自己的家乡，还是在被掳的地区，他的神没有改变，即使他的位置改变。即使他现在是人家的一个奴隶，而且是没有自主能力的，可以这样讲啊、哦。但是呢，他说了从他的心里面他确定的一种话，巴不得，他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去，他也不可能命令他嘛。对，我希望你去试试看。我们不是试试看，他没有讲试试看啊、哦。到我们那里呢，我们有先知。那我们知道谈到先知就谈到神嘛，对不对？对神的信心啊。那到这里为止，亚兰王对自己的认知是什么呢？我是一个打仗打得很好长胜的将军。诶，我也会生这种 没人可以治的病，原来我也是那么脆弱的，那么无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当他的这个小女子这个建议的时候，他想说我就试试看，表示他已经没路可以走了，不然要去那去跟一个战败国来，好像去那边要看人家脸色，要的，我想他是做不下去的，因为他是一个得胜者嘛，所以他就去了。你看他去怎么样？带了银子、金子、衣裳。这个是亚兰王，到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察觉，但是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我是一个将军，我拥有很多的财富。然后我今天呢，如果我去了被医治了，那我这个用我这个可以换成，可以来怎么讲，就好像一个交易了，哦，我有个交易一样，我是那个赏赐者。我是那个，我不欠你的哈，我把这个还给你，我把这个你帮我医治好，然后我把这个我们就打平了，好，你可以理解到吗？所以如果我们那个自主权放得比神还高的时候，我们目中无神的时候，那我们是不可能往下面所谓的自我察觉。好，那我们往下面看。九、十、十一，然后到十一，九到十一，好吗？一样的，好，
列
列
王
王记下
记下9到11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
好的，好，你看亚兰王对自己的认知怎么样？等一下很高，等一下，哎呀，我很无助，我去试试看吧。现在又来了，好，你没有来迎接我，而且还告诉我去那一个河洗，我们那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河吗？所以这种没有神的自主权呢，就会自己做，就是自己做王了，自己就是王。那么他终究呢？如果他这样就要这样走的话，你就晓得结果会怎么样。那这个故事不是只有到这里，好，下面有一个，这个人是其实是下面的手下，这个手下呢，其实我们位置如果低一点呢，我们比较反而容易学看到自己的没有，好，就我们刚才谈到周总谈到虚心，我就看到我自己没有，然后知道说我的本位在哪里啊，那。这个下面的人呢，他就比亚兰王看得反而更远一点，更深一点，都到这里来了，那你为了这样子就要走吗？所以他就劝他，刚才有念完十二节吗？
没有。
好，那十二节也念好了，麻烦念一下。
大马士革的河、亚巴那和法尔发，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好，这个是他转身走喽啊。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不做吗？现在这个王哦，大小不分呐，轻重不分啊，都这么的，里面都这么的严重了，还要维持他的那个将军的那个威风啊，还要维持他的颜面啊。那仆人。”所以，我跟你讲哈，我们谈到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不是在屈卑我们自己，我们本来就是那个位置，而且那个位置呢，对我们呢还比较明智，你看到了吗？啊，我们刚才从周师母在提到说，这个仆人耶稣做仆，以仆人要是来叫来让我们学习哈，那如果我真的里面。成了一个仆人的心的时候，像那个奴婢，像这个 乃曼的这个仆人，你会发现他们反而更明智，对不对？所以我们本来就没有到那么的尊高了啊，但是因为神造了我们，我们有神的形象，神把他给人的那个有没有？那个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这样的来尊，好像来给我们尊荣？怎么尊荣？就是自主能力，还让我们可以自我自由选择。”这么一劝，我个人认为了哈，这是我个人，这个是我多讲的哈，你们不一定可以认同。好像这个乃曼跟他的这个所谓他的祖，就是这个女卑的祖母，他的妻子两个人呢，好像跟人的关系好像还不错。好，仆人敢跟他讲，不是只有那个女卑敢跟祖母讲，连他的仆人也敢跟他讲。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肢体的连结，跟肢体的一个彼此的好像照镜子一样，或有时候我们会听一些不同的意见，批评的意见或怎么样，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彼此成长的。那就是为什么需要在肢体里面，刚才啊，保罗也跟那个提摩太说，我们要有一个谨守的心，然后不要互相彼此相爱，有没有？好，那到这里为止呢？好，乃曼还是有他的人性上面的一些啊，让我们觉得说啊，可以怎么讲？就是让我们觉得说是很好的部分啊。所以平常呢，人跟人的关系的互动也帮助我们成长，因为他这么一劝呢，把他劝醒了。好，你要来是要做一件大事，你的大事不是人家有没有来欢迎你，你的大事不是我们家那里的河流比这里还干净，你的大事是你来求人家医治你，谦卑不下来嘛。好，而且那也不是难事啊，去洗个澡哦，洗几次那对你有难事吗？哦，为什么搞不懂为什么你会生那么大的气哈？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就这样，所以我说情绪本身，情绪来的时候，好好的反省一下，想说为什么我会生气？啊，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结果。第十四节哈，请帮我念十四节。
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
嗯哼，所以结果，当乃曼愿意听仆人的话，就一定有自我察觉了。我现在大事是什么事情？那这个事情那么难吗？以利沙有没有来欢迎我那么重要吗？他有个目标在那里，啊，所以他做了，然后也按着神人告诉他的，他就会得到医治。好，那之后呢？你知道他带了那么多的金啊、银啊、礼物来，对不对？他一定感恩不尽的了哈。但是，身为神的仆人以利沙，他知道这不是我做的，这是神要我告诉你，你去做的。所以他说我不收这个，这些金啊、银啊、这些衣裳啊、这些礼物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世俗的东西，我们需要有金子，我们需要有银子，我们需要有我们需要的这些需用的，它不是不好的东西，它是需用。我今天够了，那我就觉得很感恩了啊。所以对一个神的儿女来讲，眼睛不能盯在这些上面。如果你去看，我现在不讲，你去看另外一个以利沙的仆人门徒，以利沙不收这些，那个仆人从后面干过去，我主人不收，我可以收一点，你看好。所以我们的自我察觉的话，会察觉到这属于一种啊试探的，好，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的试探。好，那他要去拿那些礼物，他没有问伊丽莎，伊丽莎也没有去阻止他，也没有啊。伊丽莎会不会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那个是那个伊丽莎的门徒的这个，他要当先知的哈，门徒的这种自己决定的，好， 那这个事情我们就晓得，他有他的结果。我重点不在这个仆人啊，但是我要重点是说，当我们自己有个认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轻重，我们会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我们会知道在神的这个掌权的掌管之下呢，他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更好，而不在于眼前的这个现实里面的我拥有什么或我没有拥有什么。那就是为什么保罗，等一下我可能会连带性的会跟这个又连在一起哈。另外一个例子，保罗说，我似乎贫穷，可是又什么都有，我似乎是快死了，可是我又活得很好。好，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分别，我们有分别出来之后，我们对生命的一些啊，那个现实是好像死了，现实是好像贫穷，现实好像我很委屈，当人家的卑女，现实是这样。可是我里面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尊严，是我是神的儿女，我是有神的形象，我更要珍惜怎么来用神给我的这个自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好，那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哈，这个所谓的自我调整，有的人自我认知，然后有自我察觉，可是到这个自我调整却停下来了，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没有成长。好，那如果一个正常的成长的例，就是我开始对我自我有一些意识，有一些知道，哦，我察觉到我们不是哈舍己，不是没有自己，不是无我哈，跟我们中国人讲的无我，空的不是这样子，空的无我就是说明明就有我，然后就还把它怎么样当作没有，那是假的。好，那所谓的舍己是我有，但是呢我甘心的怎么样放下。刚才周师母唱的那首歌，你真肯吗？神不会拿一个鞭子像那些人在鞭耶稣一样到后面鞭我们上去定死，没有，跟耶稣一样也是顺服到死，啊，肯不肯在你的手中。好，那么最后呢，这个乃曼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自我察觉了，调整他原来的那些不正确的，把它调到正确的上面来。那么要调整回来，第一个最大的焦点就是调到神那里去。你不向人看齐，他不需要调到以利沙去，他本来想要调到以利沙去，以利沙都不要，那不是我做的，所以他现在就把自己自我的察觉调到神那里去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一章的往那个15节好吗？15节说他要给他礼物了哈，那他要给他礼物的时候，他有一个宣告哈，那请念15节。
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
他已经很谦卑了哈，他自己说什么，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他在这个神人的面前他屈卑下来了，但是以利沙没有接受，因为以利沙知道这个不是该这样做的。那我们看看17节，跳到17节来。
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
好，这个就是一个结局，后面他还有他描述他他就承认了。好，18节也念好了，18节也念。
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
所以你看到谦卑下来的话，就有一个自知之明，然后呢，开始调整了。它是可以改变的，成长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愿意调整的，我们不会死不认错。也不会好像固执到以前我们讲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就在那里就顽固不化了，不会这样子的。不管到年纪多大，不管我到怎么样， 我们都还在成长，还没有建筑以前都在长成它的模样。所以啊，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乃曼的一个例子。他对自我认识的啊，一个内视的一个真实，然后来到他的一个啊自我察觉，然后到自我调整。这是我今天在讲的所有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我们在哪里停顿的话，有人就逃避，不想看到自己，不想去承认的话，那你从哪一点逃避，我们就会等于说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叫做拒绝成长或不愿意成长，好，有没有？我说是有的，好，好。那接下来的例子呢？看时间了，接下来例子我们另外看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用这个作为一个我们祷告的典范哈，就是亚比斯，这个有一本书叫亚比斯的祷告，对不对？好，那他是这个是拿这个来做一个他的一个宣教也好，或者是服事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动力啦，好，可以这样讲，动力也是指标，好，就用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他开始推动一些他要推动的一些事工啊，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下呢，他就往这个服事神的这个方向去做啊，就凭着这个祷告啊。那我要给大家稍微做一点解释，好，我没有要想要去讲说那个牧师哈，那个牧师这样子的一个他这个祷告一出来的话。很有名，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听说过？
听说过，前多年，
啊 okay、
多年前很流行，好像。
呀呀，是的，是的，是的，呀。历代志上四章，翻到你的旧约圣经，历代志上四章，哈。啊，请你帮我念第九、第十节。好，我看一下。
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嗯哼，好，我先讲个比较理论性的东西哈。现在呢，很多人会把这个这也是一样，圣经有记载这个人，有记载他的祷告，有记载神蒙应允他的祷告，好，他也变成一个怎么样？他圣经怎么形容他？他是一个怎么样？是不是也是尊大？有没有？
对，
呀，哈哈，甚至呢，他的那个宗亲啊，哈，谈到说去亚比斯的那个地方，等于说他变成一个招牌在那里了，哈。呀，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牧师对于这个，那他的事工也一直在做哈，这个我对这个我没有任何的意见哈。如果神感动他那如果出于神的话，好，那么现在我要我们大家来正面的来认识这一段圣经。亚比斯的祷告呢，有一个触动力，是他的原生的背景。那你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就是痛苦啊。犹太人对名字是很在意的哈。有时候会因为什么情况就取了一个名字哈。像那个挪亚他们那个洪水还没有来的时候有没有。那他的那个前面那个叫什么名字以诺的whatever, 好，没有关系。啊，马祖
撒拉。
呀呀，他就有一个预言性的哈那种取名字，哈，就是会有洪水什么类似这样哈。那因为他们有神的灵，那他们就会他们取名字很慎重的，好取不取的。妈妈把这个他的儿子呢，这个儿子呢取成生他很痛苦，所以每天叫他的时候痛苦啊痛苦啊，你可以想象哈。如果我们台湾很多人在早期的时候哈，包括牧师他有一个名字我不想讲是什么原名啊， 在就是他们会用石头啊，用那些有时候甚至不，他们说用不好听的名字来取，他们反而容易活着啊。这乡下迷信啊，哈、啊，在台湾哈、啊，那牧师有一个很难听的名字哈、啊，但是后来他改了，他们有好几个兄弟都去改了、啊，他们都本来就是被叫成那些，不过他们都用大自然的哦，很奇怪哦，他们那些那是道教背景的、啊，那就用大自然的名称来称他们，他们说称的不好的反而会活得更好啊。后来他们都改了，所以牧师现在买名字是。是不是按照他父母亲的意愿叫的哈？好，那我们先了解这个背景哈。其实这一段来得很突然，因为前面讲的是都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谱系、他们的那个家谱这样讲好不好？突然间出来这一段，好，那么这一段事实上对他们犹太人来讲的话，犹大民族、犹大支派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敬拜神啊、敬畏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们要留下去、要传下去的一个凭据。好，那我先讲一下历史背景啊。其实他讲的那些人都是很平凡的人了、啊，哦，你看前面那些名字啊、家谱都很平凡的啊。可是就因为都是很平凡的众生，我们这些都是很平凡的，来一个不是只有平凡哦，是原生的那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个人出现这个祷告，还告诉我们说蒙了神的应允。好，那你要注意哈，这个不是叫做祷告，这个是许愿，这个在旧约的啊这样的一个他们的模式里面叫做愿。许愿就说你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可是在这个他的这个亚比斯的这个我们把它讲做祷告了哈、啊、那他蒙应允也是一个祷告没有错，可是他是以他们的那个是在许愿，那他凭什么许愿呢？凭着他们过去神的应许哈、啊、第一个我们知道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我们都很清楚，就整个所有的啊这个背景就是神要赐福给他，还要让他成为别人的福气，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整个一个意向性的一个应许。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认定神，他知道说我跟着神走一定有福气的，被赐福。好，然后这个被赐福里面呢有一些因素，就借着亚伯拉罕的神是赐福的神，以撒的神是怎么样，到了以撒的时候，当然神要重申他的父亲的约，但是来到以撒的时候，他加了一样，神跟他同在，这是他之前没有的。他们对神的概念是一直在往深刻、往体验里面去，慢慢的在认识神，可以这样讲。亚伯拉罕碰到饥荒要搬走，然后他差一点就害得他的妻子啊，这个事情呢，那个时候神并没有跟他说你不要搬你留着，可是神对以撒说我跟你爸爸许的愿啊，这个是在创世纪的我有看哈、啊、28章那里哈、啊、你们就自己看，等一下我们要看一段哈、啊、22哈、
啊、好像是26，神对他说
26章23节哈，26章23节，对，26章哈，到28章就雅各了哈，26章第2哈，他说你不要去住在这里，然后怎么样？我跟你同在，不管多大的难处，我跟你同在。好，这个是他们的观念了哈。我如果信靠这一位神，我听他的话，这是亚伯拉罕跟我们立下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啊典范，那我就一定会蒙福。这个蒙福的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虽然神好像偶尔一次跟他们显现，跟那个亚伯拉罕显现，而是有一个意识说原来神是跟我在一起的，他不管我什么难处他都跟我在一起。好，这个是第二个了。第三个，为什么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跟雅各的神，来到雅各的时候，我这里要跟大家提醒的是，每一个人的现实环境、 每一个人的现实体验都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拷贝人家，跟着人家说，哦，他怎么样，我也怎么样，没有办法拷贝那些过程，因为我们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神很宝贝的，个别的帮我们规划我们的这个蓝图，他都记在他的册上。但是真理是不变的，这个最重要。好，所以等一下我如果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不是我跟着这个亚比斯的祷告，我就跟他一样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个让你们思考啊，是不是拿这个祷告来作为我的一个，好像那个啊，阿拉丁神灯哈，是不是阿拉丁吗？
是
我讲的对吗？我太久都没有讲这些了，
好像他那个念那个神灯，
一呼唤就来，
嗯，
好，这个是我们需要你自己要去决定了，好，我不能勉强你怎么想哈，好。那么来到雅各的时候，请你们翻开创世纪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以撒当他叫雅各走的时候，他们让他走，因为他哥哥要杀他嘛，对不对？好，然后到了二十八章的第四节，好，爸爸交代他事情。好，从第三节再重述神创造的这个福气。还有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三四节帮我念一下好吗？创世纪二十八章，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好，以撒抓着神给他爸爸的应许，如今他的最大的体验是神跟我同在，那个爸爸给他的信仰呢，加了一个柱子，就是他自己可以跟人家说，我的神，我的爸爸的神也是我的神，他跟我同在。好，然后接下来雅各是逃命走的，是很跟妈妈，是跟很爱他的妈妈是一个诀别。好，他拿到了，抢到了那个长子的名分，但是呢接下来呢他是很坎坷的，好，所以他说我的人生又短又苦，好，那么在那里呢就跟神就主动来找他，好，那我们看神怎么跟他互动哈，在这一章的13节我们念到第19节。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亚伯拉罕，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
这样继续
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起名叫路斯。
嗯哼，好。雅各在这个路上承接了他的这个祖父亚伯拉罕到他的父亲以撒的这些神要给他们的福气呢，那神自己来面对他，要让他认定说，不是只有我的祖父我爸爸的神也是我的神。那么他的部分有他的部分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好，那我们看看20跟21节哈，雅各怎么样跟神建立了一个他跟他个别的经验呢？20跟21节啊，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好的，先到这里。等于说 我爸爸的神，我祖父的神，到现在呢，他开始说这样啊，如果这个就是我在讲的许愿啊，他许愿，如果你跟我同在，因为这是他爸爸跟他讲的，神跟我们同在哈、啊，那不是直接跟雅各讲的啊，那他也看到爸爸怎么样跟神的互动啊，那他要有一个凭据，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这是他所需要的，而且他现在没有把握的，要抢也抢不到了，跟谁抢了啊？那还有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表示说雅各面对了一个现实，还有一个心愿，我还能够回去吗？能够平安的回去吗？还能够见到我的妈妈吗？这是他的心愿。他说我这样的话，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你们看到神跟我们的关系，给我们的一个自主能力，他没有把我们当傀儡，那他容许雅各这样来表达，而且他自己来找雅各，而且这个不是只有雅各的，就到这里为止哦。到他回家的路上的时候，那个时候跟神的关系又更进一步。所以在这里呢，他跟神建立了一个说，我今天认定你做我的神，我许的愿就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好，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从祖先以来他们所承受下来的信仰。那我们来到亚比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祷告啊。如果你继续看雅各的话，往后面还有一次回家，那个也是跟神的一个互动啊。同样的一个细脉下来，他怎么讲？刚才我们念的哈，亚比斯一开始怎么讲的？我们刚才说雅各说，如果你若，那么亚比斯怎么讲的？愿，对不对？圣愿，对不对？
对，好像都在许愿。
对，圣愿，圣愿，圣愿，圣愿，到最后呢，神应允。赐给他所愿的。好，所以第一个他知道福气的来源是这一位创造万物呼召我的祖父的神，现在我一直认定他，还有也不是祖父，对不起，那这个好奇怪啊，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那我从这里承受了这样的信仰，即使我的母亲每天叫我痛苦，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很多伤害，带给我很多的阴暗，给我很沉重的，好像感觉我没有盼望了，好像我就是那个受害者一样，即使是这样子，但是我有一种信仰，就是能够有盼望，看得到光的信仰。这个是他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就好像那个种子在这个地下啊，要挣扎要出来一样。所以他说你扩展我的境界，什么意思？他那时候的境界是什么？痛苦啊，是不是？然后可能也会跟人家比啊，但是他知道说这个神也是我的神。所以他愿意让神帮助他扩展他的境界，不要只有一直自哀自怜哈，你还有很多神要你完成的要你完成的这个要规划你的人生，让你可以见证神、荣耀神的这个，他愿意成长，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他知道自己的境界很狭隘，啊，好像跨不出任何一步一样。他就说看着天上说，神啊，你扩展我的境界。要扩展境界的话，要被撑开的话，有时候也会很不好受的。然后呢，跟我同在。啊，跟我同在。这个是他的祷，我们如果说祷告也好，许愿也好，啊，圣愿，不是强迫神哦。啊，我说你一定要这样做，而且我讲了你就要做，不是这样。他圣愿，一个很敬畏，一个很恭敬的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蒙神喜悦的一个祷告的目标，跟我同在，我知道只有你跟我同在，我才是安全的。他的自我察觉，自我的认识是，我光是活在这个痛苦痛苦痛苦痛苦到我死的话，那我这样的话很不值得，所以求你扩展我的境界，然后你跟我同在，我自己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自我察觉。最后呢，他就跟神很具体的说，让我不要遭到艰难或困苦。如果我们把它解释成这样的祷告，你就不会遇到艰难困苦的话，那你如何来解释耶稣说的这个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好，我们打开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好，这里在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的现实的背景下面，很多逼迫，基督徒很多逼迫，而且是很残酷的逼迫，他们没有办法，因为这大环境嘛，然后呢，这是对犹太人讲的，他说呢，有时候被毁谤啊，遭患难啊，然后像让人家看他们，就好像戏弄他们啊，那这作者说呢，但是我蒙了光照以后呢，就忍受这些，一方面也陪伴那些受苦难的人。这种所谓的苦难，疾苦或苦难的话，就像约伯了哈，约伯受到的这样的苦难的话，事实上就是保罗在讲的，那是短暂，是有时限的。但是呢，我们要一个眼光，受苦难很难，很难受，我们需要有人陪伴，我们需要有人安慰，我们需要被帮助，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眼光，就是我的以后是有盼望的。所以保罗说，那自战自清跟以后极大无比，他有这两个。所以我说，当我们越成长就知道我可以看更远，然后什么是轻重，什么是大小，我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那就是分辨好歹嘛，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这个很好，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成长。好，其实我这个概念也是从这里来，就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被那个湍流带走了，然后我们还要离开岸边，进到更深的，这个都是我们成长到成全到完全的地步，有没有？第六章说你们要离开那个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就是成熟跟成全。好，我们有个自然的律，我们一定会，但是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成长的过程一定是有很多不是我们觉得很开心很喜悦的，偏偏呢是我们在历练我们这个忍耐的人格，忍耐的能力。我们孩子的成长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有父母亲舍不得让孩子受难忍啊，好像帮他就帮他一下的话，那我们就会剥夺他成长的机会。我们不是故意给他难处，我们不是虐待他，可是当他面对的时候，他有他的现实，他有他的经验，你的不会成为他的，但是你可以给他做一点光，往前面照了光啊，你蒙了光，也让你的孩子看到前面的光。所以亚比斯的祷告蒙神应允，因为他知道我的神是赐福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他确定，这他的就是我上次讲的，你的信心跟你听得到要调和，而且他应许的一定会成真，他是跟我们同在的神。那不管我需要什么，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救我脱离灾害啊，叫我不要遇见试探的魔鬼的工作，但是外面的那个然后呢，救我脱离凶恶。这个祷告一样，跟耶稣跟我们的祷告一样，但是并不代表这是一个祷告的范本， 一点、两点、三点，然后我就抓着这个范本，然后就会成为我的人生的啊一幅很美的图案。现在有两个潮流，既然讲到潮流，就也涉及到这个啊。如果我们把这样当作是一个范本的话，放在这一个好像一个公式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会掉入一种叫做成功神学。什么叫成功神学？耶稣已经为我们担负的所有的，还了罪债，担负的所有的忧患，所以今天我们要宣告，我们已经不需要什么，你知道吗？不需要十字架。耶稣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希伯来一样是希伯来书哈，第十二章。那你说呢？仰望为我们信心，第十二章第二节哈，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为什么要忍耐呢？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个呢？因为前面告诉我们，第一节说你要存心忍耐，脱下所有的重担，还有罪的残累，奔跑，把它跑完，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耶稣跑的，你也要跑。所以当这个亚比斯说我的难，我的那些神顾念的，神理解的，啊，但是当他有一个神的眼光的时候，他所祷告的这些呢，都不是以人为本，是以神为本。所以他从这些确定他是有盼望的，不会每天被叫痛苦，叫到他好像就是根本就没有盼望，很绝望的哈。好，所以呢，他们有祖先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当然我们今天所得着的跟旧约是连接在一起的，虽然是一个旧的约，那个约是新约的前面的一个很完整的部分，是不能缺少的。到了今天呢，我们的范本在哪里？我们从耶稣开始嘛，对不对？从耶稣开始，因信称义，蒙恩得救，我们一无可夸。好，刚才我讲过，我们不要，记得我讲，不要，要平衡，不要落入那种一个那种极端性的哈。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就会很享受，很确定成功神学。另外一端好不好？另外一端有一端呢，是这样子的，我一定要靠着我自己，也是不用经过十字架了哈。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我在那里哈，我是自主的。那我靠着我自己，我要做很好，我要做到怎么样，我才能怎么样？用换的方式，不是靠着恩典，这也是一个极端。目前我们的信仰里面的这两端都有，不管我们怎么样理解。罗马书因信称义，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着恩借着恩典，我们才能够，但是唯一的条件好，但是问题是我说过我们有自主权嘛，所以那个信心要跟神的这个恩典要结合，但是是在神的这个主权的下面。所以今天我们的典范就是耶稣，包括刚才能够洗门徒的脚，这不是我们的本性，但是如果他要我们照着做的话，那么我们也要从根本被神更新工作，成为一个仆人。当我们认他为主的时候，我们就大可以跟亚比斯一样，神啊，你应许你跟我同在，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不要只有这样活着，你让我活得更讨你的喜悦，更荣耀你，扩充我的境界。我不能老是这样子。如果你发现你的人生就是一直这样在绕的话，两个人的冲突都是一样的问题，跟孩子的情况都是这种战场的话，好像一天到晚都在打这些混战的话，那我们如何 活出在基督里为我们锁定的，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记得我一直强调，不是我们做得到，但是我们有要有这种眼光，我们要有这种盼望，我们要这种心怀大志，说撑开我的心，让我忍受的过去，然后让我走得过去，好让我承受那个极大无比而且是很美的那个成全后的那个神对我锁定的蓝图。好，我想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